诸位朋友，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有关音乐的，乐与生活的趣味。我们谈到孔子的人文教育，里面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诗以及乐，当然还有我们后面要谈的有关宗教信仰的部分。那么在有关乐的，孔子年轻的时候曾经学过音乐，有一段资料呢非常有趣，他向老子学习礼，向诗乡学习乐。诗乡是个瞎子，孔子向他学乐的时候，孔子很年轻，他弹一首曲子弹得很好，很快就这个让老师满意的，老师跟他说你换一首曲子。孔子说不行，我只是懂得他的旋律怎么弹，我还不了解他的技术如何表达。比如我现在学一首曲子，旋律都对了，技术的这个抑扬顿挫我不一定掌握到。老师听了就说好，继续弹。弹一段时间了，发现他抑扬顿挫这种这个所谓的特殊技巧都非常纯熟了，老师就跟他说你换一首曲子吧。孔子说不行，我虽然了解他的技巧了，但是还不了解这首曲子的用意。因为古代好好的不会随便写首曲子，一首曲子一定有它的用意，就是我为什么写这首曲子，到底有什么想法在里面。老师听了觉得这个学生很特别，让他继续学吧。他就再弹了好几天，弹的实在太好了，老师又跟他说你赶快换一首曲子吧。孔子说不行，我现在了解他的用意啊，但是还不了解这首曲子所描写的人长什么样子。老师思乡是个瞎子啊，听到学生说还要把这首曲子描写的那个对象那个角色长什么样子，他都想说透过演奏把它揣摩出来，这老师都很难想象。老师只好让他再弹了。又过了几天，孔子说了我现在知道这个人长什么样子了，这首乐曲所歌颂的这个人呢、长得瘦瘦的，黑黑的，高高的，眼睛看着远方好像在牧羊一样，如果不是周文王那会是谁呢？标准答案，这首曲子的名字啊，三个字，文王操。操是操练的操，是古时候乐曲的名字，文王操。所以一个学生学一首曲子就可以把它学到这种程度，老师呢就避开老师的位置向孔子鞠躬。他不是只学一首曲子啊，像他这么用功啊，像海绵一样，所有好东西全部吸收了。一个伟大的人他一定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伟大的人有很多种啊，有些人不见得是我们很认同的，但是也可以参考。像拿破仑，拿破仑说他年轻的时候呢，抓到任何书啊都如饥似渴把它念完。很多人都有类似的这种经验，年轻的时候抓到什么书如饥似渴把它念完。我们小时候念书，像什么《三国演义》啊，《水浒传》呢，这个都是在棉被里面偷念的，抓到之后废寝忘食。那么跟孔子比起来，我们是差得很远的，因为他能够学而不厌呐、能够不会觉得说厌烦，所以他把这种学好之后呢，就变成自己的一种特殊能力了。谈到人的能力啊，假设你可以演奏乐器，那真是不可多得的能力啊。今天心情不好，不一定要弹钢琴拉小提琴这么复杂的乐器啊。我有个女儿，她小时候学钢琴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压力啊，因为小孩子开始弹都弹得不太上道嘛，等到弹得好了，我的音感丧失了一半了。他后来又学小提琴，也不好听， 啊，因为小星星学会了，我已经音感都快丧失光了。音感就是说，听到一个音就知道大概是什么音，音差八度，你怎么去换？你随便点一个音都可以听出来，叫做绝对音感。所以这种练习这种乐器很辛苦。那么孔子呢，他以此为乐，反正孔子小时候家里很穷，也没别什么什么生活保障，什么都没有，必须通通靠自己，反而让他努力的学，通通学得非常的彻底，就变成自己的能力。他后来生平里面很多不幸的遭遇，他都可以用音乐来化解。古代的人呢，对音乐有一个大概的解释，它分三个字，叫做声、音、乐三个字。第一个讲声，动物发出的也是声啊，打雷的声啊，鸟鸣的声，犬吠的声，动物都可以发声，人也一样。但人不一样的在地方在哪里？人可以发音，音跟声怎么不一样呢？你看音这个字，底下加个心，就变成意思的意了。只有人发出来的音可以表达意思，其他动物发出来的声只是本能的表现，要么就是求食要吃，找东西吃，互相呼唤，要么就求偶，互相这个来搭配。它不可能传达其他意思，说今天天气很好，我心情很愉快，动物传达不了。人不一样，人的音就是说我把声加以调节，像我们中国人有四声，外国人就听不懂。以前有人介绍一个美国学生啊，来学中文，学了一个多月就跑来抱怨说中文真难啊。我说不会啊，我们每个人都会讲中文。我就问他，你觉得哪里最难？他说你们四声搞不清楚。所以他学了快一个月还弄不清楚三个字，你好吗，你妈好，妈你好。我们是有四声的，所以他说外文比较容易啊，像英文一个字一个意思，位置不一样，意思差不多。所以为什么学中文比学英文要更难呢？我们觉得学英文很难，他们学中文更苦啊。相对来说英文是比较容易嘛，假设我英文不好啊，跟外国人做生意，久而久之他也知道我在说什么，好久不见， long time no see， 这也算英文呢、啊、他听得懂啊。你看他说好多人啊，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人山人海，他也听得懂。所以说英文是比较容易，那中文的话你位置不一样，你好吗，就差别很大。所以这个音啊，就是你能够透过声来表达特定的意思，每一种民族自己的言语语言都靠不同的音的方式来组合。但是这还不够，还有乐。乐怎么来的呢？内心情感太丰富了，所以这个音发出来之后呢，就要拉长。我们说一唱三叹，对不对？唱歌就是把音拉长。我们说一句话讲完了，他唱了三分钟，为什么？你还是喜欢听他唱，回旋反复啊，这个主旋律啊，如何去节奏一起配合，听起来，哎，气氛就不一样了。所以孔子说过一句话：心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个乐只有人类可以欣赏，可以享受。有时候我们听别人演唱男高音呢、啊，根本不知道他的内容在讲什么，像帕帕罗蒂。这些男高音，我自己曾经为了喜欢听意大利的这些男高音唱歌、啊、想学意大利文、啊、我在荷兰教书的时候，研究院里面有一位意大利来的学者，当时我最喜欢是安德烈亚·博切里的歌，我就拿博切里歌的歌词啊去请教意大利学者，他居然为了把歌词翻译成英文给我听，又抓头又烧耳朵，好像那个很难似的，我就放弃学习意大利文的兴趣了。你说意大利学者看到一首意大利歌的歌词要翻译成合理的英文都想半天，那我学多久也不见得学得会，算了，欣赏就算了。直到现在我每天晚上听博切里的歌，有时候也不太知道他在唱什么，但是我照样可以有我的情感， 所以音乐的伟大就在这里，让所有的人即使语言不通不能沟通他的意思，也照样可以协调他的情感。所以尼采也说过一句话，他说生活里面如果没有音乐，那将是一种错误。所以人活在世界上，你总要选一些音乐调节自己的情绪嘛。那么对孔子来说的话，这个音乐他学会之后呢，有很多方式来表达。第一种，他唱歌，孔子很喜欢唱歌。在《论语》有一句话叫做老师在这天哭过，他就不再唱歌了。以前我们谈过孔子为什么常常哭，因为孔子替别人办丧事啊，是他主要的工作。办丧事之后，看到别人孝子孝女这么样的孝顺啊，哀伤啊，孔子也跟着哭了。所以学生才有这个统计的资料啊。孔子如果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从来不哭，或者一年哭一次，学生怎么能说老师这天哭过他就不唱歌的？你次数太少，无法作为统计的材料嘛。能让学生这样说，每月至少哭两三次，学生观察到最后才有心得，哦，老师这天哭过他就不要唱歌了，这是不会有例外的。那相反的，老师如果这天不哭他就可能唱歌，这很合逻辑啊。今天哭了不唱歌，今天没哭可能唱歌。为什么把可能唱歌放进去呢？因为如果哭跟唱歌完全没关系，你何必前面说今天哭了就不唱歌呢？好，那今天没哭当然是大多数时间都没哭嘛，谁天天哭呢？哎，就要唱歌。所以另外一句更明显了，老师跟别人唱歌唱得很快乐，一定坚持别人再唱一遍，老师跟他和声 相伴了。所以孔子大家一起唱卡拉 OK 唱得很开心，他就会说你再唱一遍，我跟你唱和声，跟你相和。所以这种小地方就看得出来他日常生活，要不然我们念论语看孔子好像一辈子只说这么几句话吗？只说了500多句话，500多件事，我们一年就做完了。你一年把这念一遍，发现说这不难嘛，很多话一天就讲完了，一堂课讲差不多了。所以你要了解孔子一生，他跟我们一样，有时候也要休假，有时候工作很累啊，啊，有时候跟别人之间互动，尤其周游列国遭遇许多事情。那孔子平常的生活呢，唱歌是叫做自得其乐。人不能选择他要生存的时代，人也很难改变他所生存的社会，但是人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生活的方式。你如果讲得更具体一点，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故乡，但是他可以选择他心灵上的故乡。比如我选择我希望生在春秋时代跟孔子同时，其实不必嘛。你老这样想说古代比较好，孔子也不见得认为当时好，他也认为当时很乱啊，常会觉得这是个乱世，天下无道嘛。所以我们不用羡慕这些，我们要学习的是把他们的智慧用在今天的生活里面。所以孔子可以透过这个自得其乐让自己过得开心。你既然不能改变时代也不能改变社会，那你还活得不快乐，那不是双重损失吗？外面已经很乱了，你还要过得很苦。外面如果很快乐啊，这个社会一片祥和，那你自己苦一点，你希望追求人生的意义，所谓不成终夜痛哭者不足以与人生，那还说得过去。那外面很乱心里面也很烦，那太累了。所以孔子是很懂得自得其乐的，他的生活是很有情调的，他透过唱歌。第二个呢，他透过演奏音乐，因为他对音乐很熟悉嘛，许多曲子他都可以拿来去演奏。他演奏音乐其实有时候啊，也是一种教育的方法。比如他有个学生叫做如碑，如碑犯了错想请见孔子，孔子跟学生说告诉他我生病了不见，传话的人刚刚出去，孔子立刻把瑟拿出来开始弹瑟唱歌，一定要让如碑听到是孔子在唱歌。这样做干什么？哎，这也是种教育的方法，不教就是教，只能这样讲哦， 不能倒过来说教就是不教，那还不了，那我们上个半天都没教，所以不教就是教。孟子后来就说嘛，以不教为教也是一种教育的方法。为什么这样说呢？如非做错事了，大家都知道，但是没有人说得清楚是什么事情吗？反正做了严重的，犯了严重的错，他跑来找孔子，孔子不见。为什么？很多人犯错之后呢，跑去找老师，希望老师给他背书。哎，就是我犯错了，你们不要怪我，我跟老师谈过了，老师也原谅我了，那别人就不好怪他了嘛。所以如非要请见孔子，孔子迟以急，跟他说我生病，说我不见。将命者出户，取色而歌，使之闻之。啊，就是我就拿色来弹唱歌，让你如非听到我没生病，我是可以健康的，还可以唱歌呢，让你如非自己知道自己检讨。你犯错你不要找什么别人来当借口，你犯错你就自己去改，这是孔子教育的方法。你看他们唱歌来作为一种方法。那么孔子对于这个音乐欣赏的能力啊，那是第一流的。你现在到山东去，还有一个孔子文韶处，我是没去到这个地方啊，据说在淄博这一带，就是齐国以前的首都这一带。孔子到了齐国，听到了韶乐的演奏。韶乐是什么乐呢？古代歌颂舜的一首乐曲，两首最有名啊，一首叫韶乐歌颂舜的，一首叫五乐歌颂周武王的。这两个音乐我们等一下再比较。我们先说歌颂舜的韶乐，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在这里啊，就变成两个断句，因为古代的写文章没有标点符号啊。有的说孔子在齐国听韶乐三个月，不知肉味，然后不知道肉味。也有人说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之久，不知道肉味。一个是听韶乐听了三个月，这个不太可能嘛，谁给你演奏三个月给你听的？韶乐难得演奏一次啊，需要大规模的这个乐师，各种乐器全部摆出来，可以说这是完整的一套音乐。这个演奏出来之后呢，孔子听了怎么说呢？他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不是说三个月九十天，不是啊、哦，好不容易过了九十天又可以闻到肉的味道，不是。三月不是说三月代表长，三代表多数，所以古人常常讲三月，三月代表很长的时间，一个季节嘛。为什么吃肉没有味道呢？因为耳朵、眼睛、味觉都相通的。我听到好的音乐，它不是只有耳朵的快乐啊、哦，是整个人的一种感受提升的。这时候所感受接触的世界是一个唯美的世界。吃肉的时候呢，是味觉没感觉。我们也知道嘛，一个人如果心中有一个念头，你做别的事你没感觉，时而不知其味。所以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演奏，好长的时间吃肉都没有什么感觉，没有味道了。然后他说，真没想到啊，音乐可以到这么完美的程度，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所以他来听韶乐的话，跟一般人听的不一样。一般人听恐怕听得觉得很开心很好听，孔子可以判断他对音乐也很有研究。不过《论语》里面有一段话讲到音乐，我们到现在说实在啊，看不太懂，讲得太简单了啊。孔子跟鲁国的太师专门音乐的专家，音乐的官，跟他讨论音乐。我直接用白话文来说吧，啊，白话文他说音乐是可以了解的。一开始的时候呢，许多声音陆续出现，活泼而热烈。接着呢，许多声音和谐而单纯，然后节奏清晰而明亮，旋律连绵而反复。然后一曲告终，这个我们听了半天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一曲音乐的演奏，始作戏如也，纵之纯如也，矫如也，意如也，已成就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听音乐的时候，从他这段话可以大概知道，一开始的时候呢，各种乐器啊，声音纷纷出现，好像这个生命呢，像春天一样啊，百花齐放，热烈而活泼。 有音乐可以改变整个气氛。我们有时候听别人讲课很枯燥，因为没有背景音乐。看电影为什么好看？有背景音乐，差别很大。所以这个音乐开始的时候，所有声音出现，接着呢，主旋律出现了，主调出现了。这个出现之后呢，单纯，但是呢，你一听到别人都要配合，单纯的主调出现了，接着什么呢？节奏清晰而明亮，然后是连绵而反复。这个音乐的像很多歌曲你唱出来就会发现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最后才一曲告终，让你情绪啊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自然而然止于其始，止于其所，不得不止。这是音乐。所以孔子对音乐的了解可以跟音乐专家讨论问题，只是光这一段我们不是很清楚的知道啊，还有什么其他复杂的原理。那么孔子后来就评论了，他说这个韶乐跟五乐有什么差别呢？这就是他一种特别的心得了。他说韶乐啊，尽美又尽善，五乐呢尽美但没有尽善。所以这里引起很多讨论了。什么样讨论呢？很多人说孔子认为艺术的本质就是善，美是一种形式，善是一种内容。这个说法其实都是从西方这个训练背景出来的。比如你演奏一首音乐，形式很美，该分几段，节奏该怎么安排，形式很完美，因为它有一定的要求嘛。但是呢，内容还不够完美，不够完善。那我们就要问了，内容指什么？第一个指歌词，就你歌词写的不是很好，那就改一改嘛。那你说这个五乐歌词不太好，难道到周武王那个时代没有人才吗？他不能把歌词写好一点吗？对不对？像这个都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把那个美当作形式，善当作内容，于是儒家的哲学啊，弄到文艺上面呢，就被人家批评了，叫做文以载道。你如果把文学都要拿来承载这个道，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就好像西方说为艺术而艺术，哎，我们听着觉得比较自由。为艺术而艺术，不是为政治哦，不是为社会哦。我现在说为道德而艺术，压力很大。原来你这个艺术作品是为了道德，要去有这改，要唱一些好的善良歌曲啊，唱一些这个比较鼓舞社会人心、振作道德的一些这个歌曲。这个大家都觉得好像艺术本身的审美的价值就有些损伤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孔子说韶乐是尽美尽善。为什么？尽美并不难，你只要有一定的这个水平啊，这些乐师们所有的乐器全部都顾到了。比如说你现在唱歌，两三个人替你伴奏会觉得比较简陋，如果你唱歌像那些男高音唱歌啊，那都是管弦乐团啊，全副武装，全部一起替你伴奏，这当然是尽美嘛，任何一个音都不会少啊，连管风琴都出动了。这尽美代表条件都没有问题。那什么叫尽善呢？就是你这个演奏有什么内容？演奏一定有内容啊！你在歌颂，像你歌颂这个，像哈利路亚、弥赛亚啊，你在这里面歌颂基督宗教的一些这个神圣的日子啊，或者说你歌颂这个一个国家建立的这样的一种歌曲，都有内容啊。那么韶乐是歌颂舜的，舜是谁？舜是古代的尧跟舜的这个舜，是古代的伟大的这个圣王。他在位呢50多年呢，所以他的德治、他的教化普及到天下任何一个角落。50多年担任天子啊，他的德行啊广被万民，所以他的乐曲里面谈到善的部分呢叫做尽善啊。因为从古以来没有那么长命的帝王嘛，当然后代还有比他更久的，那不见得是好的，那是另一回事。但至少顺了50几年照顾百姓。好了，周武王，周武王很可惜啊，周武王替代了商朝，他当天子只有6年， 六年时间太短嘛。周武王本身当然是好，他的爸爸周文王都是好啊，要不然你怎么可能是得到老百姓的呼应呢？在历史上就把它称作顺乎天应乎人，所以他们的革命呢是合理的。周文王过世以后，周武王就带着他父亲的墓主，就是说一块木板刻着他父亲的名字，等于是他父亲的牌位，开始去跟商朝作战，号召百姓。他的爸爸周文王就很惨了，曾经被商纣王关在羑里七年，周文王被关了七年，设法这个低声下气，卑躬屈膝，苟全性命于乱世，就为了将来能够周朝可以振作起来。那这个七年被关啊，有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把易经给完成了。我们现在研究易经啊，就要感谢周文王。我们也知道一个人被关了七年，如果不研究易经也实在是没什么事可以做啊。那研究了七年之后，当然丰硕的成果，因为一天二十四小时你不研究你怎么过日子啊，疯掉了。所以周文王就把易经的六十四卦，每一卦的卦词，每一爻的爻辞，有384爻爻辞全部写出来。所以在历史上把这个易经啊，说易经经过三圣，就是指伏羲开始画卦，把卦画出来，周文王就把卦辞爻辞写出来，到了周公接着做，孔子跟他的学生们在做易传。易传不是孔子一个人写的，这很明显是孔子跟学生代代相传把它集结成的，这样构成了一部伟大的著作。那么周武王他革命成功取代商朝，只做了六年天子，他的德行啊还没有广被天下，天下很多人还以为是哎，商朝灭亡了吗？消息不灵通哎，以前他们并没有这么方便的信息联络，手机一打商朝灭亡了，没那么快，很多地方还弄不清楚，现在谁是天子？所以后面才需要谁，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才出来，周公出来辅政，接位的是周武王的儿子成王。周公是叔叔啊，就辅佐成王，辅佐成王之后呢，就派管叔蔡叔去监督商朝的后裔，结果管叔蔡叔跟他们合作叛乱，周公又花了好多年才把他平定下来。所以这个说明你一个商朝这样的帝国六百年的历史，你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把它给替代呢？啊，饿死的骆驼也比马大，是不是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慢慢去转移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说武王歌颂武王的乐曲尽美，你可以完全一样的形式一样的这个格局，但是没有尽善，我们只能从这样的方式来解释。否则你说一首歌曲尽美尽善，就它本身来说的话，难道周朝没有人才吗？不可能嘛！舜那时候还蛮落后的，原始的时候啊，那你到夏朝四百多年，商朝六百多年，到周朝的时候你没有人才，人才肯定是有的嘛。那你说尽美尽善，如果单就艺术的形式跟内容来说，它没有理由输给那个舜的韶乐。但是它里面一定牵涉到儒家的观念，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因为谈到这种尽美尽善啊，善跟人的生命有关，因为我们强调人性向善啊，人的任何行为到最后都要回归落实到人性上面。儒家绝不可能说为了艺术而艺术，到最后弄出一些很稀奇古怪的东西，甚至到当代的艺术有时候是很可怕的。艺术我们以前以为是审美，到当代的时候已经是早就不是那一套了。现在所谓的这个是写实主义以后，这个很多根本是我们一般人看不懂，需要有人解释你才能够了解它里面抽象象征的意义。那有一些到最后说艺术跟审美不见得有必然关系，因为艺术基本上在于什么，要回归真实，因此有时候他用丑恶来揭发你的假象。所以现在艺术为什么展览的时候有时候很紧张，看了会吓一跳，怎么一堆骷髅放在一起也算艺术，因为它已经变成是从审美转到求真。 所以艺术到最后变成是揭发真相，让你不要再活在虚伪的这个构想里面。那这个在古代没有这样的想法，古代认为这种艺术演奏包括这个绘画也好，这些都是一种美的表现嘛。所以呢，对这个孔子来说啊，他会认为这个人所有的表现最后都要回归人性，而人性是向善的，所以你不可能说单纯为了艺术而艺术，他没有这个单纯的这样的东西，他一定是回到最后对人的生命有没有帮助。否则的话呢，你恐怕是失之毫厘，后面谬以千里。你开始偏一点点，到最后有些人变成纯粹为艺术而艺术，弄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出来。甚至呢，我讲一段我在荷兰看到的事吧。荷兰出了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叫做梵谷，所以荷兰政府呢就特别鼓励啊艺术创作，设了很多基金会让别人申请。我在荷兰那年就看到一篇报道，他说有一位心理学家也需要这些经费支持啊，就去申请艺术创作，结果一年之后就要结案了，结案的时候就要拿出成果来啊，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创作嘛，怎么办呢？哎，灵机一动，就在他的诊所前面的街道上搭一个简单的台子，站在上面。人家这个评鉴委员呢、啊，到这里来评鉴的时候，他说：“你看到没有？我站在这儿，这就是我的研究成果，我就是艺术品。”哎，居然通过了，为什么？因为以前没有人这么做过，所以艺术变成创新了。但是明年这样子，没人理你了。对不对？你今年往上面一站说我是艺术品，你现在看这个人是很独特的，就好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有一次的展览出来一颗白菜，有一个纽约乡下的农夫，纽约也有乡下哦，偏僻的地方啊，纽约州很大，他跑去博物馆看啊，这也算艺术品，那我家田里面多得很啊，我专种白菜的，他就运了一卡车白菜来，到了博物馆说我这个也要展览，博物馆说你这个干什么？哎，你们里面那个展览的白菜，我这个是白菜，为什么不能展览？它不一样啊。他说那个白菜是艺术家放的，所以艺术品作为艺术品，是因为艺术家放的，你放的就不算。哎，就那么简单。能够放进博物馆的、美术馆的，就是艺术品。所以他不在乎说你本身是不是艺术品，而是你能放进去，你有没有这个渠道？在西方这个艺术展览有时候看到真的荒腔走板，古代中国没有这回事，他的艺术的美回归到人的生命的善。我举个例子大家就会了解了，像论语的礼仁篇第四第一句话，子曰礼仁为美，来了，礼仁为美，他说一个住宅区啊，礼代表很多人住的地方嘛啊，以仁德就是有仁爱的风气为美，这个美当然是指你是善的嘛。接着说，你选住的地方如果不去选择有仁德的风气的地方，怎么叫做聪明呢？则不处人焉得志。所以在《论语》里面呢，美善可以通用，就是你觉得美的是因为它有善，可以配合起来。我们再讲一段，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那个美当然是善嘛，因为你跟恶相对啊，是不是？君子帮助别人行善，不会帮助别人做坏事，那美跟恶相对，美当然是跟善放在一起的。所以这可以看得出来，古人在使用美跟善的时候啊，它是可以相通的地方，而最后都要落实到人的生命，对人的生命是否有帮助呢？让他可以行善呢？这是他们的重点。所以从这样去理解的话，就不会觉得孔子说的呢太过于这个突兀啊。那么在《论语》里面呢，有关孔子对于音乐的说法呢，材料并不多，但是有一段呢，值得我们在这里啊特别加以说明，做稍微详细的说明。我们一再谈到孔子的学生，他们各有志向，在《论语》里面有两个地方明白的谈到志向，我们今天谈的是第二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孔子自己也说了， 刀子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十二个字，我们反复说明这一点。今天要说明另外一段。孔子有四个学生又在他身边呢，这四个学生呢、啊、在一起，孔子就说了，他说我年纪比你们大几岁，你们年轻的时候啊，你们现在这个时候很年轻嘛，常会说没有人了解我，好像自己有什么抱负不能生产。好，今天假设有人了解你，要用你，请问你要做什么事？就是让学生谈志向嘛，就是今天如果有机会，我要去发挥我的抱负，我做什么事？孔子讲完毕之后呢，子路立刻说，一个小国叫我来负责，旁边有几个大国要这个对付我，我照样可以把百姓训练出来，好勇善战，整个社会保持安定，大国再强我都不怕。他讲完毕之后呢，孔子微微一笑，接着呢，冉有来了，冉有说，一个小国家放六七十，如五六十，就是很小的国家了，让我冉有来负责，我可以把它治理得很好，但是礼乐方面呢，文化方面的教育另外请高明。所以冉有是蛮谦虚的啊，我一个小国我来治一治，但是礼乐另请高明啊。那第三个人谁？公西华说，我的志向啊是在朝廷上当一个小司仪，有国家重要的庆典，我穿上整齐的礼服，戴上专制的帽子，然后当小司仪主持一下仪式就够了。讲完毕之后呢，孔子就说了，真典，你的志向是什么？所以四个学生呢，子路、冉有、公西华、真典。真典就是真身的父亲。这时候真典做什么事呢？原来他们在讲话聊天的时候呢，真典负责背景音乐，他在弹瑟。所以孔子说，典耳而如，鼓瑟其坑耳，舍瑟而作。你看这几个字，鼓瑟的声音，弹瑟的声音慢慢的轻了，坑的一声就停下来，把瑟推开，站起来说，老师，我的志向跟三位同学不一样。这叫做狂者。孟子后来就说，真典就是狂者，就跟别人不一样，理想太高了。孔子说，没关系嘛，各言其志嘛，个人说自己的志向。于是真典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太美了，所以我把原文先念出来。他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翻成白话就是，春天快结束了，暮春嘛，暮春三月啊，春天快结束了，春天的衣服早就穿上身的，我跟五六个大人，六七个小孩一起到沂水边洗洗澡，到舞鱼台上吹吹风，然后一面唱歌一面回家。这怎么算志向呢？别人的志向都是要当内政外交这个军事家，他怎么来一个去吹吹风洗洗澡，一面唱歌一面回家？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念到这里都替他捏把冷汗，不用担心。夫子喟然而叹，孔子居然大声的叹一口气，然后说，我欣赏真典的志向。孔子到底在说什么呢？他教学生教了半天，怎么他特别欣赏真典这样的志向呢？他为什么欣赏？因为真典的志向呢，有一个特色，配合天时地利人和，春天就不要想夏天冬天怎么样呢，就做春天可以做的事嘛，叫做天时。地利呢，鲁国有沂水嘛，一条小的河流，你不要好高骛远，说我们要游就要游长江，不必的，沂水就可以让你在里面洗洗澡游游水了。旁边有舞鱼台，舞鱼台也是祭祀的地方啊，一个台啊，很漂亮，到上面去什么吹吹风，风呼舞鱼，听起来多好，吹吹风很开心，然后呢一面唱歌一面回家。天时地利加上什么人和，五六个大人六七个小孩都无所谓。当然也有些人喜欢开玩笑的说，你看我们由此可以证明孔子有七十二弟子，五六个大人五六三十，六七个小孩六七四十二，加起来怎么七十二啊？这当然是故意在里面找这个什么趣味的。 天时地利人和，到处都可以让你快乐。人活在世界上就是要过得快乐，而只有真典把握到这一点。而另外三个学生不是不对哦，而是他既然想在社会上求得某种机会去发挥抱负，你就要等待时机，但是这个时机没有任何保障，你可能一辈子准备得很好，哎，没有机会用啊，那你这一生就在等待中错过了吗？那不是人生啊。等待机会是一回事，你自己本身自得其乐，配合天时地利人和，随遇而安。儒家的精彩就在这里，像在周庸里面就说得很清楚，说孔子这个人呢，树富贵行乎富贵，树贫贱行乎贫贱，就是说他处在富贵他就认为富贵我就好好享受，处在贫贱他就接受贫贱的考验，没有什么特别感觉，绝对要忽略情绪的影响，这是修养的第一步。孟子后来推崇舜，无所这个是可以说无所保留，他怎么推崇，就有一段话讲的真好，他说舜年轻的时候啊，在田里耕田，每天认真的耕田，好像他一辈子啊就是这样耕田到结束了，若固有之，好像本来我就是要耕田当农夫一辈子的。后来尧把他提拔出来当了天子，他当天子的时候，这个是每天这个是住得好吃得好照顾百姓，也很自然的，若固有之，好像我本来就是天子一样的，好像这个天子本来就当一辈子一样的。人生最难就这四个字，若固有之。你当学生就好像我本来就是学生，尽好我的本分，你后来当一个单位一个机关里面的一个主管，哎，就好像我本来就是主管啊，比如我当老师，好像我本来就是老师，我不当谁当，就是若固有之，这样你才会安于当下的生命，把每一件事情交到你手上彻底做好。人生最怕好高骛远啊，这个事情做一半想那个事，看到别人就羡慕，浪费生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儒家的基本精神啊，在孔子孟子表现的真是透彻。而孔子称赞真典啊，也就是因为他把握到这一点，从这里面也看得出来孔子有一种很浪漫的情怀，谁不喜欢过得快乐呢？如果天下太平的话，我们何必那么辛苦呢？就好像孔子以前跟那些隐士的对话，隐居的人啊，孔子跟他对话的时候说，天下如果太平的话，天下有道，秋不与易也，天下有道的话，我孔丘没有必要跟学生一起去改变吗？谁想改变呢？就因为天下乱了。所以我们念书人的使命感，让我们必须要努力去改善天下，替百姓着想。好，本来啊，到这个时候真典得到老师的肯定应该可以结束了吧，但是你从底下后面的发展就知道真典的修行啊还有待改善。为什么？因为四个学生讲完毕之后，孔子已经宣布答案的真典第一名，另外三个都没有得到肯定，立刻离开教室。所以我常常说嘛，孔子以前教书教室一定很小，一言不合就跑掉了，有时候老师跑得比学生还快，哎，三个学生看到老师称赞真典立刻跑掉，觉得自己好像辛辛苦苦讲了半天志向，老师并没有任何肯定的意思啊，居然把那个我们的学长真典这个狂者的那一番很奇怪的言论当真，居然欣赏他。好，学生离开之后剩下孔子跟真典，这个时候真典呢就讲了几句话，就讲有就出了问题了。真典立刻乘胜追击说，老师你刚才听到子路讲完志向你为什么微笑呢？你看他在谈社居然注意到每个人表情的变化，他看到孔子听完子路说话微笑了一下，他们问老师你为什么微笑，孔子只好说了，子路想要治理国家，治理国家需要礼让要谦虚嘛，他一点都不谦虚，问完毕讲志向立刻第一个讲，他从来不会让别人的，所以我故意笑他一下。他又问，那然有那个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那很小的地方啊，怎么可以算不算治国呢？孔子怎么说，他说然有要治国有什么问题，他只是谦虚嘛，所以子路是太不谦虚，然有是太谦虚，那个真典都听到表面去了，只看到孔子的表情了，所以孔子就替然有说话，然有可以治理国家毫无问题，多才多艺啊。 然后他再问说，那公西华要当小司仪是不是志向不够？孔子说了，公西华当小司仪谁当大司仪？他是谦虚啊，他是外交官里面第一流人才啊，公西华。这后面的几段对话就知道真点了，层次还不够。他的志向只是他的理想，他其实还有什么心呢？还有比较之心啊！我讲的说老师肯定呢，我比别的同学好，我还要知道别的同学为什么比我差。这个有时候看得出来，孔子的学生们呢、啊、很可爱。有时候我们念《论语》的时候，看到他们学生，千万不要先存着一个崇拜的心。你要崇拜孔子一个人够你崇拜了，其他的学生跟我们一样，也是慢慢在成长。这样你念《论语》啊，才会感觉到跟自己的生命可以结合。不然你说，哎呦，《论语》里面都是古人，都两千多年了，那你还念什么呢？他们这些人也会犯错啊，像宰我被老师痛骂，像冉有做官虽然做得不错，孔子说过什么话？因为冉有替季氏啊做总管的时候呢，居然增加了税收啊，专替老板去收税，让老百姓更苦了，孔子受不了，他说，各位同学，冉有不是我们同道，你们可以鸣鼓而攻之啊，但他敲着鼓公开去批判冉有啊，到这个地步划清界限。你既然是我孔子的学生，你居然做官的时候没有照顾百姓，还增加税收，完全弄错了。但是冉有恐怕认为什么呢？我既然做官拿人钱财替人办事嘛，季氏对我那么好，我就替他增加税收，你看到没有？这就不算孔子的学生。所以孔子对学生的要求啊，一定有他的标准。学生毕业之后呢，如果犯了错，孔子还是有意见的了。像冉有跟子路啊，都当了季氏的家臣，结果呢，季氏准备动手啊，季氏将有事于颛臾，颛臾是鲁国一个小的附属国，季氏准备出兵打仗，孔子就把冉有跟子路找来，你们不能劝阻吗？你们老板要打仗，你不能劝他不要打吗？他们说不行，老板意志坚定，非打不可，我们当做臣子的没办法。孔子就不高兴了，就说你不能劝老板不要打仗，你就不要做了嘛。我们前面说过，以道事君不可折止啊，对不对？你们这个老板说什么算什么，何必算你是念书人呢？何必算你是儒家呢？哪里有儒家唯唯诺诺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念儒家的书啊，觉得这个一路两千多年下来真是委屈啊，大家都说自己是念书人，但是做了官之后没有那个骨气啊，因为一有骨气的话恐怕就杀头，恐怕就放逐，那怎么办呢？要保全性命吧。所以儒家一路下来这种生命精神，我们当然不能怪后代的这些念书人了、啊、因为政治的力量太大了，太大了。两千多年中国的政治啊，用四个字来说，阳儒阴法，表面儒家，里面是法家。这个话事实上谭嗣同早就说过了，他说二千年之政，秦政也。两千多年的政治是秦国秦始皇的政治啊。二千年之学，荀学也。两千多年的学问不是孔子孟子啊，是荀子的学问啊。荀子是谁？他是战国时代后期的学者，儒家学者。他主张性恶，当然性恶可以再解释了。孟子主张性善啊，所以荀子也认为自己是孔子的真实的弟子。大家都要争正统嘛，我荀子是孔子真正的弟子。结果荀子教出两个学生，就证明他的教育啊有问题。一个叫做李斯，一个叫做韩非。韩非是谁？韩非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啊，现在的韩非子这本书，法家代表人物，你怎么好好的儒家教出来法家呢？那李斯更可怕了，李斯是秦始皇的宰相啊，你怎么好好的儒家的学者教出一个替秦始皇做事的李斯呢？法家。所以代表荀子的思想一定有开始出现偏差了，这很合理的推论嘛。如果像孔子孟子可能教出这种学生吗？不可能，早就开除了。所以历史的事实呢，不能够再去扭转它，我们只有接受这样的事实已经发生了。但是我们学儒家还是要学到比较纯正的儒家，你根据的材料，像《论语》， 我们从这里面得到材料，孟子得到材料，这至少是他们本人说的话嘛，孔子说的话嘛，孟子说的话嘛。所以呢，我们在看到孔子跟学生们谈志向啊，他对于这个他的学生真点特别的肯定，可以说明啊，他的这个有一种心思，希望天下太平，每个人都可以好好的过日子。尤其是最后那三个字“永而归”，一面唱歌一面回家，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画面。因为沂水就在山东曲阜，对不对？你可以到那边去想象，这些人在这条河啊，当然现在恐怕河流不像以前那么清澈了啊。起得早之后，一面唱歌一面回家，那个事实上就是人生啊。孔子善于用音乐表达他的心声，我有时候会特别强调一句话，就是孔子说的莫我之也夫，孔子说没有人了解我呀。另外一次他在魏国集磬，磬是一种石头做的乐器，有一个人挑着竹篓子经过孔子住处的门前，有贺贵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集磬乎。一听就知道说集磬这个人心里面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啊，他就说这个人很有心啊，想借着集磬啊表达他的心意。接着他又说莫己之也失矣而已矣，什么意思？如果你觉得没有人了解你，你就停下来算了。各位看到了，孔子自己说没有人了解我，贺贵者说如果你认为没有人了解你就停下来算了。这就代表什么？真正的孔子认为没有人了解他。而这个贺贵者是谁呢？挑着竹篓子就这三个字贺贵者，他没有名字的，你跟他说我们交换名片他不理你，跑掉了。为什么？他是隐士嘛，他不要让别人知道名字的。但是这样的人往往是高手，孔子真正的知音在整部论语里面就这个人，因为他听音乐就知道孔子在抱怨在感叹没有人了解他，这不是知音吗？所以听起来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反讽啊。孔子真正的知音只有一个，居然是一个隐居的人，他亲自教的学生没有一个人了解他。当然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也可能过了72岁，颜渊过世了。你也可以这样推论，你因为你没有理由说颜渊不了解孔子，那是这个很难成立的。所以孔子可以借着乐器表达心声，让别人知道他在想什么。所以可以想象音乐在孔子的生活里面扮演多么重要的角色。所以他会说什么？心于诗，力于礼，成于乐。一个人生命的完成啊，一定要透过音乐的素养，让他平常生活在优美的旋律里面，让这个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可以增加许多趣味。人类的智慧发明各种音乐本来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嘛，我们为什么不多加使用呢？得意失意的时候都可以透过音乐来调节，让生命达到一种综合的一种气象。所以我们今天谈到孔子对音乐方面的这个素养，配合前面谈到教育，人文教育，谈到诗是教化的开始，谈到乐充满生活的趣味，整个合起来就是孔子对教育的看法。有诗跟乐呢更代表他的人文教育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学习儒家绝对不只是只有在伦理学上啊，说你要行善避恶，不是如此而已，还有美的层面啊，调节生活趣味的层面也要一起去了解。我们这个题目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